为首领兵带队的正是三合会的首领女将苏三娘。再看苏三娘周身上下火炭红，掌中擎着亮银枪，率领女兵女将拦住去路。要是平常啊，你可坦不能瞅得起女人吗？今天可不一样，见人就怕，不敢恋战，是夺路而逃，就钻了山路了。哎呀，这个山路这个难走啊，登山越岭，过壕沟，绕树林，好不容易算把太平军给甩掉了。他回头一看，剩下残兵败将不足300人。一看那谋士张国瑞也跟着，这张国瑞不知道什么时候也中了枪了，肩头直冒血，眼睛还来了个五眼青，半边胡子都快烧没了。哎呀，回不听先生之言，才有今日之败。将军，胜败兵家之常，这也不奇怪，但盼着咱们能平安回到永安州，见乌将军前去搬兵，好吧，前进。好不容易走到一条河，这河呀并不太宽，能有个三四丈。哎，索性还有一座木桥，伊和坦布立马在桥头，向导官，这什么地方这是？回将军，这河呀是大黄江的支岔，名叫庄河，这桥叫庄河桥。
桥那边属哪管？
属永安州。哎，伊和坦布心里一亮，要真过了河就可以到永安州了
啊，过河。
这些残兵败将有的从马上跳下来，有的干脆在马上骑着，屡屡续续过了这道木桥。那个谋士张国瑞比较尖呐，将军，你先领人过去，卑职不才，领100人在此断后。
哎呀，先生，这么多余吗？这哪里来的伏兵？
不不，预防万一呀。将军，我就领人断后。他挑了100人在桥这头守着，伊和坦布领着其他的人就过了河了。过了河就是树林，当兵的还没等整顿盔甲上马呢，听见树林里的一声炮响，惊天动地，紧跟着太平军在里边就窜出来，为首的大将正是李开芳、林凤祥，这两个人奉了洪秀全的令箭在此埋伏着，早就布下八卦阵了，让伊和坦布往口袋里钻。这伊和坦布还真听话，真钻到这儿来了。李开芳、林凤祥领着伏兵500，各拿鬼头刀，像猛虎一样扑出树林呢，见了就看把大刀一举，杀！别让妖兵活着，杀呀，一个也别上去，就咔嚓噗，哎呦哎呦，噗噗，听啪，这一场肉搏呀。一颗坦布一看不好，拨马刚要走，没想叫林凤将这一刀正砍在肩头上，虽然呢身披着铁甲，把铁甲都给砍透了，把他疼得大叫一声，拨马往回就走，哪有路可走。这阵桥那面已经打起来了，林凤祥领着兵把剩下那100清兵全都包圆了。那谋士张国瑞一看无路可去，大吼了一声，是横刀自杀。等伊和坦布败回来的时候，桥已经被人家占领了，现在啊他是腹背受敌，无路可去了，他双脚一点蹬，这马一窜，嗖，砰，也掉河里头了。要说一个坦布还真会水，会什么水？会喝，到水里边他都咚咚咚咚张大嘴，他喝开了。太平军蹦起10几个人在水里边把他捞上， 等这小子明白过来还不服气儿，嘴里吐着白沫子还骂呢。林凤祥手提宝刀到他面前，用刀一指，干什么？你还不服气儿吗？就你还敢对抗天兵吗？烧家伙，这一刀把人头给砍下，提着一颗檀木的人头，义军是回去报捷。与此同时，洪秀全四路分兵，是大败清兵啊！这是太平天国建国以来首开西门，打了头一个胜仗，这叫东乡之战。洪秀全命令杀牛宰羊犒赏三军，把一颗檀木的脑袋挂在辕门，太平军更高兴了。哎，咱利用这个机会还得插一笔，洪秀全早就派人回到广东花县官禄部村，把自己的家属接来了。所不幸的，洪秀全的父亲洪敬阳于世长辞，老头不在了。他哥哥洪仁发、洪仁达，妹妹洪宣娇，姐姐洪新英，带着家口几十名也赶到金田村。在这时候呢，冯云山、萧朝贵所有的人把家眷也全接来了，男的编入男营，女的编入女营，小孩编入童子军，财产交给圣库。这圣库是什么呢？哎，不管你穿的、戴的、吃的、用的，都在这块保存，每天每月按量发给，完全是采取供给制，大伙生活上都有保障啊。咱们且安下太平军不提，单表清兵的败将是败回永安州，向乌兰泰做了详细的报告。乌兰泰正吃午饭，吓得一哆嗦，把饭碗掉地下了。什么？一颗檀木死了，三千人几乎全军覆没了。哎呀，这洪秀全惹不起呀，这些叛匪够厉害的。一颗檀木是我手下的猛将，跟随我多年，从来就没打过败仗，我给他送个外号叫常胜将军，这回也归位了。看来我亲自出兵吧，马上传令，带全队起身，兵发金田村。令箭传下，如同山倒。第二天，带着马步三军将近八千名，起身赶奔金田。可他一起身呢，总兵官刘果栋向他提个建议：“将军大人，咱们预防后顾之忧，这城里头是不是得派些人，留下一部分兵马？末将不才，愿替虎狼之师守住永安。”“
不必，本来人就不多，再留下一部分哪里够用啊？咱们一鼓作气就能大获全胜，何必留人呢？
那万一永安有失？”“
不会，洪秀全再厉害，他能长翅膀飞过咱们去吗？再说城里边有军队，不必你担心，前进。”这乌兰泰也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啊。
咱这么说得了，他的军马刚开到马鞍山，就遇上太平军的先头部队，一个在山这边，一支队伍在山那边，隔着山两边就开了炮啊，一直打了一个上午。乌兰泰指挥骑兵就占领马鞍山的山头，他立马到了山上往下看看，就发现太平天国的联营旗帆招展。
向导官，下边是谁带的队伍？
回将军大人，领兵带队的是前部正殿先锋，叫什么萧朝贵。
哼， 萧朝贵也是个漂亮的小丑，给我准备火炮。
呼，这种大炮打的硝烟弥漫，震动山谷，耳朵都要震聋了。乌兰泰命令排炮打过之后，率领骑兵从两翼直扑萧朝贵的连营。太平军并不恋战，打了几下是没身就走。等乌兰泰的大兵到了连营附近了，就看太平军哗各奔西东，看那意思连个队形都没有。乌兰泰心中好笑，倒是乌合之众没有受过训练，见着天兵全都跑散了。可他也纳闷，伊和坦布怎么败的？哎呀，不能掉以轻心，我还是注点意才好啊。他传下令箭，让马步三军格外的提防，摸索着前进。哎，很顺利的就把萧朝贵的连营给占领了，但是一个活的他没抓到，进了帐篷一手都空的，他就觉着不妙，刚想传令挥师，最好先回到山上去。话还没等说出来，可要了命。跑的那些太平军重新变换队形，又杀回来，整个把乌兰泰包围在山下。也不知太平军有多少。正在这时候，有人向乌兰泰报告：“将军，可了不得，我们被包围了，快走！”骑队上马提刀，他刚到连营外头，可把他吓坏了。就见对面开了一支军队，这支军队头裹着红巾，全光着膀子，往脸上一看，花花脸的也有，红脸的也有，绿脸的也有，吐舌头的也有，披头散发的也有，一个个形同活鬼。有的一蹦蹦起多高了，摇头晃脑，嗷嗷直叫啊！咱甭说人害怕，把乌兰泰那匹马吓得一蹦蹦起多高了，好悬没把这个撂下去。乌兰泰见识不好，是拨马就走。哎呀，他从来也没遇上过这么勇敢战斗的武士，这些人怎么不怕死啊？倒下一层又上了一层，倒下一片又上了一片。后来乌兰泰实在感觉到招架不住了，上马领兵突围。幸亏他周围的亲兵都是训练有素的军队，泼死命保着他杀开一条血路，翻过马鞍山奔永安州逃走。在这一路上，乌兰泰查点军兵损失了接近3000多人，剩下的大部都是受伤的。这个狼狈就甭提了，乌兰泰一边走着心里一边难过，心说这可怎么办，向我的上司如何交代呢？等我回到永安州重整旗鼓，非要报复不可。他命令军队加速前进，这一天就回到永安州。刚来到东关外头，冷不丁就听见咚哒哒哒哒，把乌兰泰吓得好像没从马上掉下去。这怎么回事？哪里发炮？回副都统可了不得，永安州失守了，那些叛匪已经把城给占领了。哎呦！乌兰泰定睛再看，果然在永安的城头上飘扬着太平天国的大旗。不但飘着旗呀，就从城门开处一马飞出， 为首一员大将银铠素袍，胯下白马，掌中大刀，正是太平天国主要的将领石达开。石达开在马上高声朗诵：乌兰泰，儿还不下马受降，等待何时？石某已战成多时。在乌兰泰就好像做梦一样，说什么他也没想到太平军能飞进永安。其实说起来并不奇怪，自从洪秀全在今天起义五路分兵跟官军决战，大大小小数十战全都取得了胜利，在这个胜利的形势下又有一支人马来降，领兵带队的这个人叫洪大全。在前文书咱说过，洪大全是两广地区天地会的领袖。要说起这个洪大全来，他的本名叫焦大，他是湖南人，自幼饱读诗书，满肚子学问，双手会写梅花篆字，口似悬河，这人很不简单。但是他跟洪秀全的命运有相似的地方，到广州赶考屡试不第，考了八回也没考上，最后洪大全抛弃了取功名的念头，干脆把脑瓜一剃，跑庙里当和尚去了。这当和尚也是假的，在庙里混了五六年，最后又还俗了，把头发留起来。可这一回干点什么好呢？后来洪大全就流落在江湖，认识不少绿林的英雄好汉。他跟这些人冲北磕头，拔拜结交，大伙一看他有学问有知识，就推他为首领，就成立了个天地会。这天地会咱说过了，是农民起义的一个武装组织，是直接抗拒官府的，可有一样，没有组织，没有纪律，没有远大的理想，也没什么抱负，就形成了流寇，很不受老百姓的欢迎。他们在两广地区站脚也是比较困难的，洪大全为这个事儿也感觉到头疼。哎，偏赶在这时候，洪秀全呢在今天起义建立太平天国，这个消息震动了两广。洪大全一想，我可有了依靠了，干脆领着我的弟兄投靠他去了。这才带着人足有6000多名赶奔广西金天村，见着洪秀全，把来意这么一说，洪秀全大喜呀，现在就是需要人呢，对待洪大全如同上宾一样。后来两个人提出计划成为联军，洪大全有个要求，我的天地会不加入拜上帝会，咱们共同作战抗拒官兵，将来把天下打下来呢平分疆土。洪秀全经过跟冯君山研究，大家也就同意了，就委任洪大全为天德军师，实际上就是太平天国的二把手。洪大全来了以后干点什么呢？经过商讨之后，洪秀全让他领着本部军兵赶奔永安州。洪秀全还多了个心眼儿，就让石达开跟他合作。这石达开领着本部4000人马配合洪大全离开金田村，暗袭永安。 这是官兵没有想到的。在石达开和洪大全领兵万人来到双脊山地面，部队正往前走着，可巧正碰上清兵。这支清兵非是旁人，领兵带队的大将就是铁公鸡项荣。这个项荣现在官拜广西提督，握有大权呐。另外，项荣还不同于其他腐败的官员，要讲这指挥军队确实有两下子。他既瞧不起那些骑兵，看不起满人，他更看不起所谓的这些乌合之众，这些义军。项荣领兵带队想要进攻金天村，正好走到双脊山与太平军遭遇，双方就在双脊山摆开了战场。这双脊山是什么意思呢？就好像人头上梳那双爪脊一样，你没看那小孩吗？道童啊，在那脑袋上一边梳一个头发嘴，叫双爪脊。这个山呢，就跟这意思差不多，左右两个山头，正中央一条大道，离老远望去就好像人脑袋上梳那双爪脊一样，形势非常险要啊。石达开、洪大全先来了一步，就占据了双脊山。一看有清兵，石达开马上传令排摆阵势，占据了左右山头。等太平军全安排好了，咱们单说项荣，他一看遇上太平军了，马上传令就在山前安营埋锅造饭。第二天是点鼓声嚷啊，项荣把带兵的官长全都叫来，当众训话，说朝廷对咱们大家不薄，这次命我提重兵来剿灭法匪，你我大家理应当同心协力，一鼓作气大破匪兵。在我们面前的就是匪酋施拉开，还有个匪酋洪大全，务必将两个人生擒活拿，有能活捉者赏黄金一万两，官升三级；有微缩不前者，力斩无赦。